我们特别提到，之前我们特别提到这卷书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书，就是当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把神的心意发表给他们。那这些人呢，都是少数的人，他们是付了代价回来的，他们可以在原来他们这个地方巴比伦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事业了，但他们愿意放下来为着神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神就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说这些话。那今天就着大环境来讲，神的儿女大部分都是被掳在灵里面失去自由被捆绑的，但是感谢主呢，有少数的人愿意在乎神的旨意，愿意为着神的国来预备，为着神的心意愿意奉献摆上自己。像这些的人呢，神有一些话来说，这就是在撒加利亚书所特别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来学习这一卷书，就好像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一样。我相信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有这个心愿愿意为着神的心意来活。那你看见这些回来的人我们阅读的话就发觉他们是有软弱的，他们不是说好像非常刚强的人，他们碰到艰难碰到环境他们也会软弱也会退后感谢主，神没有放弃他们，因为他们向着神有这样的心意他们只是一些普通的神的儿女，就好像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他们有软弱有失败但他们有这个心神最注重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有心为着神的时候呢，神有办法在他们身上做工所以在撒加利亚书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它分成好几个大的段落像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基本上这段话呢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当我们转向以后呢接下来神就启示八个意象就是第二段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的末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转向你不会有这个意象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转向主，意象只是道理而已当你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呢心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前生所以只有当我们的心转向了而且是清新，清新在原文里是纯洁的心，所以没有掺杂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看见了神换成你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有八个意象然后到了第三段就是第九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我想你们都读过第七章第八章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而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严格来说你只要说是或者不是就好 yes or no 就好但是呢神界先知用了两章的圣经来讲这个问题所以神是借着那句话来把神的心意再补充发表这就是第七第八章所代表那第九章到十一章是第一个末世跟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有关系为什么是一个末世呢？为什么是一个重担呢？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的周围国家。换句话说，神的审判临到了万国，这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这先知里面有很重、很大的负担。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可以看见有一天神的审判要很严厉的临到整个世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负担，会有重担，那是末世，那就是第九章到十一章就会看见。那第十二章到十四章是另外一个末世，是关于以色列，关于神的家的。这是讲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主要回来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家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神的家被审判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圣经上讲我们要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他 我们盼望每天是活在那个审判台前的光中，每一天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对付，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再被对付了，我们就能够被他称为又良善又专心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撒迦利亚书大概的一个构造给我们看见。那我们也提到了撒迦利亚书它整个历史的背景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亚伯拉罕很重要，他的蒙召就是神亲自向他启示，亲自向他显现，带下了呼召进入了迦南。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不管我们个人也好整个教会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神有这样单独的这样的关系。神要来，自己要来向我们显现，神要自己对我们说话神要自己来向着我们启示。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经不是读一些好像我们头脑的知识我们必须要读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就在我们面前把他宝贵的话语个别的对我们说，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话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话在对我们说话，好像我们直接从他那领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主那里有感动不管是恩高的教训也好或是我们里面那个平安的感觉也好我们需要有跟主有这样个人的这种关系。因为亚伯拉罕是这个样子，所有信心的子孙他信心的子孙都需要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跟主有个人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我们转向他，他一定转向我们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子，我们一定也需要有个人跟主的关系。那有了显现就一定有呼召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不在乎我们这个人为主做多少事情，事情是第二件，是次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才真正能够为神做工。如果神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我们为神传道赶鬼行异能，主不认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注重工作工作应该是从生命来的真实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呢还不是说外面做了什么工作。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非常注重工作人多地方大财务丰富但是神不是看重这个你看连主耶稣的门徒跟了他三年仍然有这样的观念，告诉主这是何等的殿宇，金银宝石造成的，所以还是在看外面但是主是看里面，所以主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主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出去。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大看好，它不是神要的，最重要的神是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你跟主有这个个人的关系之后，接下来就是呼召，呼召就脱离世界我们不能爱世界，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了还要脱离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你就看见呢，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地就指着世界说的本族，我们都是亚当这一族的，本族就讲到肉体说的，附加就是说到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看神呼召我们其实不是在做什么事就是要渐渐的来脱离世界对我们的辖制因为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所以你要脱离世界，脱离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还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走这个恢复的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要像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这个在整个以色列族里他是第一个他跟主有个人的关系他的心是寻求真理，所以神就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寻求真理，我们不是寻求道理，而是寻求真理然后我们需要脱离 慢慢离脱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过了几十年我们还是爱世界体贴肉体，我们要慢慢要脱离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基督那个彻头的丰富啊。所以一面脱离，你脱离多少你就进入多少，等到我们生命真正能够脱离的时候呢，你知道随着生命我们慢慢长大就自然就怎么样，就结果子啊。所以主耶稣讲，如果你们住在我里面啊，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人叫结果子。所以你看见结果子你是不需要费力的，工作你要费力，所以工作做一做你就累了，不想做了，烦了，结果子不需要费力。但结果子是跟亲近主来的，你必须是因为你亲近主，你就慢慢就脱离自己嘛，进入主的里面。所以你就看见就是我们慢慢的就是要脱离自己啊，就开始进入基督的丰富。这样的人呢，他就结果子，他能荣耀神。你看，神就得荣耀，神喜乐，神也得荣耀。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从他们整个以色列历史来讲，亚伯拉罕就这个样子啊，这也是我们都要这样子。但是，然后神是信实的，借着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啊，雅各就是成了一个家啊，然后变成一个以色列的国。但很可惜。人就慢慢变成了宗教，你看就脱离了这位永活的神啊，就慢慢就进入了什么呢，你看牛犊，金牛犊。那什么是叫金牛犊呢？为什么他们要拜金牛犊？今天我们拜不拜金牛犊呢？其实我们都在拜金牛犊。什么叫金牛犊？你知道牛犊是代表什么意思？圣经上牛犊其中有一个意思，圣经上讲到，保罗在讲书信的时候他讲到留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容住他的主啊。所以他那边讲到这个留是可以讲到神的仆人说的啊，如果你把神的仆人镀了金，那就变金牛犊了，对不对？金子是神的神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高举一个属灵人太多了，我们太听他了，我们就没跟主没有关系，什么都是某某弟兄讲的啊，这就是拜了金牛犊。所以他们刚开始就是这样拜了金牛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上讲到，就是说你们看神的仆人不当看过于所当看的，但另外一方面他要提醒我们啊，留心看他为人的结局啊，要顺服他们的教导。所以你看见是很平衡的，神的仆人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就是神的儿女常常就跟着这些仆人啊就跑了，他不是跟主，是跟着仆人。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是借着神的仆人来认识神啊，来跟随神，否则就变金牛犊。那金牛犊也是特别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我们都是侍奉神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把自己镀了金了，你知道吗？我们里面仍然自己掌权，自己做宝座，自己做居首位，这就是金牛犊。所以我们常常拜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最看重的还是自己，对不对？一个团体照第一个看自己在哪里，对不对？啊，这张照片不好，其实大家都说好，因为大家照得很好，就你照得不好，所以你看我们都是自己。在我们走属灵的路上也是如此，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自己变成那个金牛犊，镀了金了。所以你不要笑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我们也在拜，但是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他们就变成了什么，拜巴利。那巴利是什么？巴利就是主，巴利其实就是说就是自己变成了主。之前你知道还不敢，就之前虽然是拜金牛犊还是说自己耶和华，到后来呢连耶和华都不提了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就越来越远了啊，就失去，就变成了被掳了啊，然后呢就混杂了。所以现在回来的这个情形呢，就是你必须要，就是说第一个你要这个心啊，你愿意，你说主我知道你的心意啊，我愿意，虽然这条路我不会走，我也没有体力，我也不行，但我有这个心，我愿意走，我愿意付上代价，我愿意去啊，求你不要放过我。当我们有这样心意的时候呢， 你知道这就是什么？神看这个很宝贵，这神称这个为起初的爱，啊，就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有这个心愿，很单纯的就是要主。虽然我们常常这样讲，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但是呢，你这个心愿就好，就很好。啊，神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就回来了。但回来的毕竟是少数，所以你今天看整个基督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或者基督教，你就看见。真正愿意走这个路上的还是这条路的还是少数，但是主说什么呢？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一方面你知道讲到神的国，你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你就是你必须要学习什么舍己背十字架，你才能够进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是进窄路的，所以神的国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但另外一方面，主的话又在鼓励我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他知道我怕，他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一方面你看你自己呢，是觉得很可怕，没有人要背十字架，也背不上。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父非常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所以你自己告诉我，你不要去看自己，你看自己一定跌倒，你要看主，因为神的话很清楚，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来解决。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自己，你要靠自己努力你做不来，但是你如果一直看主，你把自己的心愿摆在主面前呢，主有办法做成。所以主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像他们有这样的心愿，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满腔热血千里迢迢地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真的是有心。回来以后呢，就发现怎么样呢？物质缺乏，环境艰难，而且呢有仇敌在。结果做一做就停工，一停就停十五年。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光景其实跟我们的光景很像，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一发起热情来就为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结果弟兄背后说两句话我就跌倒了，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的确有这样的心愿，让我们怎么动，所以主知道，主就让他们躺了十五年，但是主呢没有喜乐也没有怜悯，但时候到了，主觉得他们该起来了，就借着哈该，借着撒加利亚就开始说话，但是感谢主，当时主借着先知一说话以后呢，神不仅有他的话，神也借着他的灵来激动他们，神也与他们同在，结果他们就刚强起来了，他们就来做工了。结果一听了以后呢，他们就起来，你看24号他们就动工了，所以神就喜乐，神就满足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神一步一步带我们，我们一软弱跌倒的时候呢，神有时候借着环境，这些弟兄姊妹借着一篇信息就把我们再带起来，我们再来走前面的道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第二章，哈该书的第二章了，这是第二段话。因为我们在读撒加利亚第一段话的时候，神对他们的信息就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如果今天他们是在巴比伦，神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不然他们很容易了解，因为他们没有回耶路撒冷嘛，那所以他们可以转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就建殿了，建殿以后就停工了，停工以后神的话如果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他们也懂，他们就起来复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神的话仍然是你们要转向我，我要转向你们，那到底什么转向呢？接下来第二章， 哈盖的第二段话就给我们看见第二点他们需要转向的。他是在7月21号，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了。那这个事呢，他们开始重新建殿之后差不多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从6月24号到7月21号大概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神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就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并且剩下的百姓就是渔民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呢？所以第二段话是在7月21号所讲的。为什么是7月21号呢？7月21号为什么不是7月20号或是7月24号刚刚好满一个月呢？为什么是7月21号呢？因为7月21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7月15号是什么日子呢？祝棚节以色列的祝棚节。祝棚节是神律法上要求他们世世代代一定要守这个节日，所以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每年7月15号开始，他们就要住在帐篷里面，即使他们有家了，他们还要住在帐篷里面祭奠40年在旷野，他们住在帐篷里面，神供应他们，神保守他们，神引导他们神是信实的神要在他们一定要守这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呢，又是他们以色列的7个重要节日的最后一个节日，因为到了7月这个节日一过完之后呢，下一个节日又回到了刚开始他们的那个逾越节所以他们总共有7个节日所以祝棚节是最后一个节日那祝棚节一般来讲呢，他要守一个礼拜所以7月21号正好是他们最后一天。那一个节日到了最后一天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最大值
最大值，对不对？你记得在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第7章那边特别提到主耶稣就在那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值日耶稣就站起来了，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不对？那个节日呢，就是祝棚节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7章那是祝棚节，最后一天是最大值日。为什么是最大值日呢？因为通常你在庆祝的时候到最后一天就是最高潮了嘛最高潮哇，最后那个庆祝到最高潮就最后一天，这样。那在约翰福音第7章当主耶稣在讲那个话的时候，因为他们庆祝祝棚节庆祝到最后一天最大一天最荣耀的时候，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一方面他们从外面来讲他是在最荣耀最高的时候，但在里面呢其实是最饥渴的时候。为什么呢？我们曾经讲过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因为他们在为什么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是最热闹但是也最空虚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祝棚节的那一天他们要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希洛亚的池子去打水从祭坛那边浇下来，水就从祭坛慢慢流到门槛，圣殿的门槛这样流下去因为他们这是想到神借着在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就当主回来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要有活水的江河出来，从祭坛那边一直流下来，经过门槛一直流向死海，走1000肘就到了踝子骨，再1000肘就到膝盖，再1000肘就到了腰，最后就 不能够过了，要自己要 游泳，对不对？然后沿路上来呢，你就发觉都有树木啊等等，然后死海到最后呢，就要变成那个，就是变成活的，可以有鱼啊，有这些动物在里面。换句话说，最全世界最低的死海充满了死亡，到最后都要满了生命，这当初回来的情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要在那一天就盼望主能够回来所以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今年最后一天了，如果主再不回来要等明年，所以他们的心非常的饥渴，所以呢他们就做这样的仪式。那当然做这个仪式的时候他们有25个，就是25个祭司要面对着耶路撒冷敬拜神。为什么要有25个祭司面对圣殿敬拜神呢？因为你读以西结就是说，当时他们拜偶像，他们虽然外表在敬拜神，但是呢他发觉有25个祭司，就是因为他们祭司也分成24班嘛，就大祭司带着24个祭司，25个祭司背对耶路撒冷向着日头敬拜，拜日头。所以当他们现在悔改的时候，就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背对着太阳，他就面向耶路撒冷敬拜神，然后就水浇下来，他就盼望着神纪念他，这样。但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就是节气来讲是最高潮，但它里面非常的空虚虽然在这里敬拜神，但是圣殿里面没有约柜，代表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主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在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指圣人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也顺服主的话，我们里面那个圣灵要从我们里面像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不但满足自己的饥渴，也可以供应所以这生命成熟的表示。好，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也是到了节期的最大日所以主就说话了主就说话，就讲了后面这段话。那这段话当然就给我们看见了，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重新见面，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心里面已经知道了什么呢？就是知道他殿就算造好了也没有什么荣耀，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到第三节就讲了，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你知道，因为他们是在他们距离现在就是圣殿被拆毁了到现在到他们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大概70几年，因为他们圣殿真正被拆毁是在19大概主前大概是588年所以再加上回来以后经过70年回来之后，他们大概再加上他们15年的停工等等，大概已经有将近7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他像哈该，因为他记得哈该讲，哈该是一个老人因为哈该可能见过这个殿，他们大概都是已经80几岁了，所以他们大概还有印象，就从前那个殿的情形。所以神借着哈该说，你们中间这些老的人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吗？你们见过所罗门建的殿那个荣耀吗现在你们看的怎么样？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始重新恢复建殿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才不到一个月，他们心里面其实已经灰心了。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跟从前比。所以里面开始灰心了所以主就借着哈该来鼓励他们这是第二段话。那还有一点为什么是7月21号这跟所罗门的殿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就是他们现在所罗门他的殿已建好了然后他就把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以色列的族长全部召集到耶路撒冷 啊，然后把耶和华约柜就从锡安啊运上来，啊，运到什么地方？就圣殿那个地方，啊，那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以他炼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什么叫节前呢？祝棚节，
嗯，
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要在七月二十一号对他们说话？因为是祝棚节的时候，啊，节期的最末日最大时，也是当时所罗门要献殿的时候，也在七月，也在祝棚节。所以你现在就知道神讲话不是随便挑一个日子讲的，对不对？为什么第一段话在六月一号？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收割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吹角献祭的时候，但没有收到东西。你看神正好给他们讲话。现在他们开始建殿了呢，一方面他们想起从前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么荣耀，那个时候正好也是七月祝棚节的时候，然后你看见呢，当约柜放进去，放到至圣所里面，然后呢再把基路伯也放进去，然后把所有圣殿至圣所里面的这些约柜啊基路伯放进去，然后殿圣殿里面的那些器具都摆进去的时候呢，祭司从圣所一出来，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到了十一节第八章十一节，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个殿，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这个殿。所以现在正好是七月，想到从前所罗门的殿就是七月，献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他们，现在他们也是在祝棚节，到了最后一天，想一想殿建好了没那么没什么荣耀，灰心。所以神就要借先知哈该啊，来告诉他们，因为当时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啊，你如果读这个就是列王记这些啊，就是历史记载，所罗门当时啊，光是工作的人建殿的人就有七万。七万之外呢，扛台的人有八万，因为他们很多是大石头啊，在山间里面凿石头，把它凿成好以后呢，再抬出来，光所以他抬的人叫八万，光是督工就有三万六千人，但是他们现在回来的人，连大人小孩连奴仆加起来不过五万人。然后所罗门在的时候呢，金子银子宝石都不缺的。那他们这些都是穷人回来的，没有什么钱，虽然有人奉献一点也不够，所罗门花了七年的功夫建殿啊，等到我们读下去知道他只有花了四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一开始建的时候才不到一个月就知道了不行，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人力缺乏物力缺乏，时间也不允许我们，所以呢灰心，知道做事做工作的再努力荣耀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读到第三节啊，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啊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看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你无有，所以实在是我觉得怎么看都觉得没有荣耀，所以神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即使才到七月二十一号而已，已经有人想要放弃了，心已经软弱了，做完工也没有荣耀了，永远没有办法跟所罗门殿相比，所以神就借着哈该鼓励他们继续来做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前面的这些圣徒啊，他们做的工作多大，多有荣耀啊！那我们就是这么些人啊，我们再怎么样做好都没有什么，就算我们再努力也没有什么啊，也没有什么荣耀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灰心，但是神借着哈该书怎么来鼓励他们啊？基本上也是在鼓励我们啊，不要看这些外面的工作啊，最主要就是看这是不是出于神的。 你是不是出于爱来做的？有没有主的同在？主看的不是外表，主看的是实际。所以主就借着，神就借着哈该就对他们说话。所以到第四节，就是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给他们的信息就是，不管是做首领的也好，你是做祭司也好，你是一般的百姓也好，你们都要刚强做工啊，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不是看你的感觉，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刚强，我们就能够往前。好，接下来他又继续讲啊，他说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神与他们有立约，所以神叫他们记住立约的话，在出埃及记就给他们了立约的话。所以神要他们纪念这个约，神是立约的神。因为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会摇摆，但是如果神已经有应许有约了，你注重他的约的话，你就不会摇摆。因为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我们会失败，他不会失败。神要我们注意他的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注意自己，我觉得没有希望，但是不要注意自己，他是现实的，他有约，所以他提醒我们要立约。我们讲过，神不需要给我们立约，对不对？因为神说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还立什么约啊？但是神立约是什么？他降卑他的自己，好像跟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签约。如果呢我违反了，我就要受罚。你看，其实他不需要的，但他为了我们信不来，他给我们立约。所以他现在提醒他们，就说这出埃及我就被你们立约，因为出埃及神把他带出来以后就进迦南，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国度嘛。那提醒他们，他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你看，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约，有神的灵。然后接下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所以说再一次啊，要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那这句话我们晓得希伯来书就引用了这句话，对不对？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是引用这句话，再一次不但震动天，还要震动地，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沧海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者说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到。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万国所羡慕的。所以有一天主回来之前，有一个大的震动，这个震动当然指的地震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震动，不但是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意思就是说，属天的要震动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属地的我们不需要抓住，很多我们以为属天的，但是不是出于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抓住了一些我们以为这是出于神的，其实不是出于神，那个东西要震动掉。然后不震动国家来到，所以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荣耀。所以他们看这个殿是没有荣耀，神说这个殿要大过所罗门的荣耀。当这个殿呢，当事实上是指着我们说的，教会说的。 在这个地方努力吃平安，所以你不但有荣耀，你还有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第二段话，第二段话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有心回来，然后回来以后呢，碰到挫折就停下来，神鼓励他们，他们又起来做工，做了工以后就发现这工太小了，没有荣耀，又灰心了，神又恢复他，所以他们又转向主了，又刚强做工，又继续做工。然后到了撒加利亚书，我们读的第一段话，神又要叫他们回转，到了回转什么呢？所以就看见原来撒加利亚书的第一段信息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你要转向我就转向，他们已经转向了，对不对？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就转向了，但神不满足，还要转向，他们碰到了挫折，然后他们停了15年的工，就转向了，他们继续做工了。神说还要转向，那就发觉原来他们很在乎工作大小，很在乎有没有荣耀。神又叫他们回转，他们现在又回转，然后神说还要回转，那回转什么呢？好，我们要讲到这一段之前，我们还要再读一些圣经。我们首先来看神立约的话是什么话，这里特别讲到出埃及记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立约的话是什么话，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19章他所讲到的是他们离开埃及来到了西乃山所讲的话，所以他们现在并没有进迦南，他们只是离开了埃及，然后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到西乃的旷野。那这时候正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什么叫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呢？在原文的意思它是3月的第一天，所以不是说3月的最后一天，是3月的第一天。那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一天呢？因为他们是正月14号离开的，那是逾越节，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当天晚上就出海出来了，一直到3月的第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经过了多少天呢？你就算一下，经过了47天，那犹太历是30天为一个月，这一天正好来到了47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记得这是47天。好，然后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以后呢，就在山下安营了。摩西就到神那里，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所以神用10次的神迹击打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他们经过红海，海为他们分开来，他们走干地过去，埃及军兵试着要过去就被水给淹没。然后他们在旷野走了几天，来到了马拉，水苦，他们又用树砍下来，就在水里面就变甜了。然后又经过了以林，70股水泉，12股水泉，70棵棕树，在旷野能够找到这个地方不容易一点然后呢，他们没有水喝，几大盘子给他们水喝，没有肉吃给他们肉吃然后呢，他们又碰到亚玛利人，他们又征战得胜所以经历了那么多以后呢，神做那么多神迹以后，然后神说了什么话呢？神说，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背我。他们以为他们很伟大，经过了那么多的经历，神说你们只是坐在我的背上的，我把你背过来放在这里。 所以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好，然后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做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神要给他们立约啊，这是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给他们立的约啊。你们如果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万民中要做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整个国度要是祭司的国度啊，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人。那当然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恩典，神说你们要守我的律法，守我的命令，所以他们的反应很自然的就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神的恩典，想要靠自己来成就神的律法。所以你看接下来神要他们等三天，对不对？沐浴更衣啊，三天之后神就颁下了十诫。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第一个五旬节，对不对？第一个五旬节，因为五旬节就是从，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经过五十天嘛。所以，因为他们不认识恩典，他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肉体，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第一个五旬节神就降下了律法，一直到了保罗的时代，保罗是一个最会守律法的人，按照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从前讲的。但是呢他后来认识神以后，他知道没有人可以靠律法成义。换句话说，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一直要靠自己讨神的喜悦，满足神的要求。圣经上说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但是肉体呢想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一直要接着做这个做那个讨神的喜悦，结果你发觉你总是失败，因为我们不认识恩典，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第一个五旬节就降下律法，就是要求你，结果没有人做到。到了新约第一个五旬节就降下了什么？降下圣灵。圣灵是告诉我们，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但是神可以升高我。就是说神旧约的律法他有要求，但是他没有供应遵守律法的人，因为你不认识自己。所以经过了这2000多年之后啊，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一直到今天啊，离这个时候已经3000多年了啊，我们也常常不认识。因为如果你要靠自己来称义，你称义不了啊。所以新约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靠恩典，你要靠恩典，你要认识自己，你要认识自己，你怎么做你也做不来的。你最好对自己放弃，你的肉体只配进十字架。我们一直想要改好，让自己做个更好的人，你会失望。神看我们说你只配进十字架，神也帮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所以你不要想改好自己，所以你不要想求主帮助我变得更好。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认识他的恩典。你要学习就是不断的依靠主，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不断的仰望他。因为你住在主里面，主就住在你里面，这人就结果子。所以这是新约第一个五旬节，他供应你，因为圣灵供应你，你一切需要的能力，一切的恩典，你自然都会活出来。所以我在说做工作你要努力，结果是你不需要努力。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亲近主，住在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如果你离开主，你要靠自己做，你会发觉你会失望。他们已经经过了那么多年，到现在终于大家，所以保罗就讲，他这么一个守律法他都守不住，何况我们。所以你看，在这里就特别给他们看见，这是神的约啊！如果你们能够守的话，如果你们照我的话去做的话呢，你们能够做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神与他们立约，然后呢，神知道律法其实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不是靠律法成义，我们要靠着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称义了。但是借着不住的与基督联合呢，我们在经历上也慢慢能够成立，再活出那个义行来。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这是神的约。所以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怎么样？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所以你看新约的内容没有一句要求，都是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都是神在做。所以新约是一个恩典的约，他没有要求我们。但是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好，住在他的里面，相信接受他就好，不断的亲近他，他自然就会住在我们，他的生命就会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就来对付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要讲。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所以神就提醒他的百姓，他说他的约还在，他的话也坚定，他的灵也与他们同在，所以应当刚强，做工，不要被外面的这个虚荣荣耀给骗了。这个他们现在所做的虽然是一个小的殿，但这是神所要的，你就刚强做工就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我们会被外面大给骗了。我们跑这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几千人啊，然后教堂多大。我不是说大的教堂就不好，如果他们都爱主了最好，但是神不是看外面里面。如果你是一个30人的跟一个300人的，如果都爱主，在神眼中来看都一样都好。所以他不要我们注重，就借着这段话呢，不要我们注重外面的荣耀，那是虚荣，不要被这些荣耀给骗了。如果这个工作是神要的，你忠心去做，神就满足，神就得荣耀。所以这是神这句话对他们讲的。那么接下来神就说，有一天神不但要震动地，神也要震动天，这什么意思呢？所有物质的看得见的都要被震动掉，教堂再大，教堂也要被震动掉。有的人太注重外表了，他就觉得哇，那个大地震来教堂不会倒。这教堂跟神不一样，我说的这个教堂这个建筑跟神不一样，一样倒。所以我在一看到教堂倒了，好难过。主没有倒头，就不要难过啊！外面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在他说，在有一天神要震动天地，所有外表的、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所有的这些物质的，都要被震动掉啊！所以到时候那个不震动的国啊，要来到。所以一切不出于神的都要被除去。你记得主耶稣就是在书信里面提到，有一天要出有火要出来，所有的什么草木禾秸全部要烧毁，金银宝石要留下来。什么是草木禾秸？我们之前讲过，人的荣耀，人的性情，人的工作，草木禾秸。所以你会发觉，你只要出于自己的，不是出于神的，都要烧掉。金银宝石要留下。什么是金银宝石？你看留下来就是金子，就是神的性情，神的荣耀，那是在我们里面的。银子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救赎，宝石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雕刻的。所以只有那个东西会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脱离什么？我们要走属天的天招，属天的道路，圣洁的呼召，脱离那些属世界的、属肉体的，让属神的留下来。所以有一天，不是你工作做得多大，你可以传道， 你赶鬼，你看多少人羡慕赶鬼，对不对？今天如果隔壁人在赶鬼，你看人都跑去了，但是很可能那个人是主不认识的。那行异能、行神迹，我们都喜欢，我们都巴不得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你看，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价值。神看重什么呢？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多少基督的成分，有多少金银宝石在我们身上留下来，那是神要看的。所以神说，再有一天啊，他不但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啊！一切不出于神的，在我们身上的，或者我们的工作，不要震动掉，不震动的国不来报。所以你看见啊，如果是出于神的啊，如果是出于爱神，如果是与神同工啊，也许从外面来看啊，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它有永远的价值。所以我们总是要让神，所以我在说，我们在为神做工之前，一定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先做工，一定要让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能够向主向心。那我再说，这不是你努力去做的，不是说我要尽量去做的圣洁公义，你看那是我们的努力，而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我渴慕这一个，你来做。那神有办法做的，有的时候神做的方法不是我们喜欢的。你记得雅各，雅各这个人很狡猾，对不对？他一生下来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就出来了，为什么？他想要争嘛。你看，说句实话，我们都喜欢争的，对不对？在学校都喜欢争第一啊。就争不了第一，最少作弊也把它做到第一，所以你看见我们不择手段就要第一。雅各一出来就抓到哥哥的脚啊，出来以后呢，又羡慕听，大概听他的父亲讲啊，或者听到他祖父亚伯拉罕讲到，哇，神多荣耀，怎么样？他就好羡慕那些属灵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就想要偷，对不对？就骗他的哥哥，又骗他的爸爸。事实上他不需要努力，为什么？神已经借着他的妈妈讲。将来这个在后的要比在前面嘛啊，将来这个做弟弟的要得荣耀啊，但他还是要靠自己来帮神，结果呢这些都骗到了，就需要出去受苦，经过20年啊，被弄得很惨，碰到一个比他还厉害的拉班，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有神要对付我们的时候，有时候给我们准备一个拉班，你不要怪这个人，因为你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人，神必须要用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在环境上要学习顺服、谦卑下来。雅各经过了20年啊，我们不需要经过20年，有的人也许我们需要经过2年就好，那有的我们经过了40年也出不来，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柔软，我们要知道，就像今天我们讲的，你要知道神是不是在管教我们，发生这些事情，不要去怪别人。我们要想主啊，到底有什么地方你要告诉我？就好像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委屈啊，我们人家误会我们，人家讲我们的坏话，人家批评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委屈，所以我们就很不高兴，然后我们想要去解释啊，就算你解释完了，人家也不一定相信你啊，这或者说人家相信了，你还是很气，你发觉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过不去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要对付掉，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让你变得像主嘛，所以你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你就要跟主祷告，主啊，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盼望这个能够脱落，我求你来做工，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啊，我们不认识自己，但神早就认识我们，神就记得这个在背后说我们的话，为了要造就我们，改变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懂，我们继续刚硬，我们怪这个人还怪神呢，那你就发觉呢，就是我们没有学到功课。但有一天我们慢慢，但是这常常不是一次可以学到的，就慢慢我们学到，我们按柔软以后，哎，不知不觉就脱落了。你不但脱落，你知道吗？你开始爱这个弟兄了，你就感谢主，神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啊，借着他来制作我，你开始为他来感谢，你从心里面真的爱这个人。所以神就要在这样慢慢来做我们，你知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所以 你看雅各是这样子的，喜欢这些属灵的东西，但他不知道付代价的。我就说我们也羡慕这些属灵的东西嘛，但我不知道付代价。但是这个付代价，这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不要去找一个拉班，拉班自然会来找你。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啊，就是最重要的奉献给主。我们奉献给主，就是主，我愿意。但是呢，我需要恩典，因为你知道环境来我们这个都是够不上。但是你知道神给你环境，神绝对给你恩典，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需要依靠他。有时候我们说神没有给我恩典，那是因为你离开了他，你没有靠近他。你靠近他，你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呼求，他会给你恩典，就一天一天的，他是按着我们的程度慢慢带我们。像有的人就跟我讲，怎么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改变。其实那是神恩待我们。我们爸爸的一天就改变，但一天我们就被打死了，我们就倒闭了。没有神按着我们的度量，就是慢慢带。我们也许不懂，但神做了。你看这20年，神在雅各身上做了很多他不知道的。所以后来脱离了之后，你看神又继续在他身上做，一直做到一个地步啊。你看到后来他的儿子约瑟做了宰相。但是圣经上很奇妙，如果你读圣经的话，37章创世纪37章，他讲到约瑟的时候啊，他不是讲约瑟的事，他说雅各的事记在下面，约瑟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就是说约瑟那个作王掌权的生命是从雅各来的。所以讲约瑟其实讲雅各的故事所以到有一天约瑟把雅各带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样做如果是从前的话，他一定趁好好的机会跟这个法老号要一大笔财富，对不对？没有，两次给他按手，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他现在不但不跟他要，还给他向全世界的最大的王埃及法老，他能够给他能够祝福。你看被带到这样地步，所以今天我们都盼望我们有这个心，我们愿意像雅各这样，我们有这个可能。主啊，你的旨意我们愿意来寻求，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会做，我们也不懂，但是你来引导我们。当我们付不上代价的时候，你给我恩典，当我要退后的时候，你再来鼓励我，那我们就是靠着他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到有一天他说神要就是这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神要最后要带进基督来，那个万国所羡慕这个基督来，他要来怎么充满荣耀这个殿。所以呢，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他一切他所充满的丰满充满这个殿。所以到了我们就看见了就是到了撒加利亚书就讲到八月了，对不对？第二年第八月了，所以现在经过了哈该的第一段话，经过了哈该的第二段话，现在神突然转到了撒加利亚就到了八月了。八月没有提日子，因为这时候日子就不重要了，所以他不提日子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现在又知道他们的心有问题了，现在神又开始讲话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那到底什么地方要转向这是我们要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第一段话现在我们就开始懂了就是为什么现在神要一开始对撒加利亚讲话的第一段话就这么一简简简单的一段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因为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巴比伦那边的人才要转向，不应该是我们，但神说你要转向。好，他们回来了以后软弱停工了15年，现在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好，他们转向了，他们开始重新建殿，神不满足，你们要转向我，我才转向你们。好，然后他们开始建殿，现在不到一个月就发觉没有荣耀又软弱下来了神又借着先知神的话，神的灵，神的同在，神的约 刚强壮胆啊，他们就起来了，应该很好了。神又说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你看见神好像一再不放过他，当然神也不放过我们，就神要得着我们那个完全的心，神好把他的心意启示，因为神的心意不在这些巴比伦的人身上，不是在那些住在巴比伦的那些神的儿女身上，他们根本就不懂得神的心意，神是在这些回来的懂得神心意的人身上。他们不认识自己，但神认识他们，神要把他们调整到一个地步，神在他们身上做工。所以今天 这些话其实也很鼓励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很爱主，要走这条路，怎么麻烦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神你什么时候你才停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你就发觉原来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们在想我们也回来了我们也做工，我们停了十五年的工，我们也重新建殿了，然后建了殿以后呢，我们也软弱没有荣耀现在我们也开始继续做工了，但有一样东西还没有到，就是神的祝福还没来，还是干旱，还是那么多问题所以心里面在想，不知道神的祝福什么时候来到。所以神就在八月接着哈该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心，他们心在想，因为等到我们读了撒加利亚哈该书第三段就看到了，到时候神的祝福就来到了，所以他们这时候还在想祝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们都已经转到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是没有祝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已经被修理的这个样子了，就是说日子还这么难过，什么时候才好转一点我们还在想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怎么想我们也怎么想，我们就发觉呢，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所以神怎么对他们说话，神也对我们说话所以在这里神要他们回转，就是转向神的自己不是还在想神的祝福，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又软弱下来了，又疑惑了，又分心了，外面还是继续建殿，但是里面呢还在想着祝福。有时候我们也在想，主我已经摆上那么多了，怎么我还那么多的难处就是他们外面还在做，但里面已经灰心了。所以现在神好像在问他们到底你们的目标是在建造殿呢，还是你们的目标是为了祝福呢？若是为了祝福，若祝福不来，你们还要建殿呢？所以神就借着这些话，借着先知要他让他们回转，因为神要得着他们的心要单向着主，单纯来爱主，不是为了主的祝福。你知道今天普遍来讲我们基本上都还是为了主的祝福我们好像很愿意为主摆上我们甚至愿意完全的摆上，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自己那些贪恋，这种贪恋我们不知道但主就借着环境一层一层把我们剥开来好像剥洋葱一样，你越剥越流泪有时候把我们越剥我们就 越苦但是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神要拯救我们，我们不认识自己，神认识我们所以神就借着在一层一层来剥我们所以他们刚回来的时候是很刚强，而且他们的爱真的是那个真的是起初的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没几下你看就软弱起来了所以主就是要他们心单纯向着主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工作的大小，不要羡慕人家的恩赐，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要看工作，不要看大小，不要看这个多少荣耀，不要看祝福所以你看到启示录主怎么讲呢？你们在哪里堕落就要在哪里悔改，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现在主那个完全的心， 所以主要他们完全的转向他，啊，因为神注意我们，其实神不是注意我们手中的工作，神注意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但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的工作呢，显出我们与他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并不是我不要工作，你知道，你不做工作，你什么都不做，看起来还蛮属灵的人，你一做你就发觉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去做，神也鼓励我们做的，其实借着工作来显出我们的光景。所以其实神不是在乎我们的工作，因为神可以自己做事，神可以独自做万事，但是神为什么要借着我们来跟他同工呢？借着工作是看出我们这个人的本相。但是神最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你看很多的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他做了好多的工作，传道、赶鬼、行义人，主不认识。有的人他什么也没做，但主爱他，为什么呢？其实他做了很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着教会祷告，为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为神的家祷告，人看不到，但他的心真的是被主得着。所以主最在乎的还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大小一样，所以五千两跟一千两最后如果都忠心得了赏赐完全一样。所以神在乎的就是我们与他的关系过于我们在外面的工作。所以到最后，如果我们真的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神要把属天的祝福倾倒下来，神的国要来到，我们就要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不会羞愧，可以与他一同进入那个国度的荣耀。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非常绝对的一位神，他为着我们，他可以绝对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舍给我们，这是神的绝对。神的儿子，我们的主是这么的绝对爱我们，可以为教会舍己，所以他希望我们向着他也能够这么绝对，这么完全，为的是什么呢？他好把他那个完全的祝福倾倒下来。所以我再说，我们靠自己不可能做到完全绝对的心，我们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只要我们给他开路，我们愿意。所以为什么奉献这么重要？我们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主，主啊，这个人从此以后是你的，什么时候我如果把他拿回来，再把他拿回去，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你来坐在我身上，给我恩典，让我继续能够忠心往前。所以神是盼望我们是这样的绝对向着他。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哈该书第三段话。第三段话我们是哈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这个是发生在大力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建殿已经三个月了，对不对？他们六月二十四号开始的嘛，现在九月二十四号了，所以刚好满三个月了这个三个月呢，就好像神在他们身上的考验终于通过了所以你如果读到十九节，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所以你看神的祝福来到了所以他这三个月通过考验所以你看见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一开始如果神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如果神对我们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比他现在好多了这些人在外面混，在爱世界，我们这些还在教会里面，还在聚会，还在听你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转向的？你看我们不懂然后神就显出环境来了，仇敌也来了，环境也艰难了。你看我们软弱了我们才发觉我们那么软弱神家用环在激励我们就刚强了。你看我们就回来了，那过一下子呢，工作太少了，没有荣耀，很没面子。你看又灰心了神又在转了，又回来了这次回转了，那主说你们还要回转，我转向我才转向，又不知道原来还在想祝福。所以你看见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带我
到了，但是神是有，你看神时候到了，三个月满了，神的时候到了，从今天起我必赐福给你，所以很宝贵。所以神不是说 不祝福，时候到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会对付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来对付。我们很快一下看这个这一段话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详细解释，但我们先看一个底子，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继续来讲。这是在第二年的9月24号，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哈该，他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为什么要向祭司问律法呢？因为祭司是认识律法的人，祭司是负责教导百姓律法书的人，所以他们每次到了节期的时候，他们要召聚会众，祭司要来告诉这些百姓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懂律法。然后叫他问两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用衣襟兜渗肉，那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你知道因为圣肉是圣洁的，他们祭司有的时候他们要兜圣肉，他是用他的衣襟，这干净的圣肉，所以这个衣襟是圣洁的，就是圣肉一碰到有这个衣襟是圣洁的，所以衣襟因为是圣肉，但这个圣洁的衣襟因为是摸到圣肉，所以它是圣洁的。那现在呢，碰到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就是说不算为圣，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他挨到圣物他是圣洁的，但是呢这个圣洁不会传染，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衣襟，因为你圣不是圣，因为是献给神，你要挨着他里面你是圣洁的，但是你去用这个去碰到别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圣吗？不会圣，这是第一件事。那如果有人摸了死尸污秽了，然后就摸这些饼啊酒啊或油或别的食物，那会不会算污秽呢？我说是污秽，所以你看你沾了污秽的东西，碰到污秽就是污秽，所以圣洁你没有办法传染，但是污秽了，你沾了污秽你会传染，这是他问的两个问题。然后他就解释了，这14节就解释了，那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好，他就问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呢，就跟圣洁跟污秽有关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来解释了，问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跟这个民这个国他们的手上工作建殿的工作，这个是讲建殿的工作，坛上所献的都有关系。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追想，从今天以前9月24号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贴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意思说你们要得的多但是少，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我以旱风霉烂鞭炮攻击你们，你们忍不归降，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到了24号之前他们都还没有归降嘛，还没有完全归降，所以呢要得20斗只得10斗，要得50桶只得10桶，做工呢就旱风霉烂鞭炮攻击，所以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9月24号一直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他们刚回来的时候第二年的2月的时候他仓里有谷种吗？没有谷种，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但从今天起我必赐福你。所以到了9月24号他们在神的眼中够了，他们都回转，祝福就临到。但是神讲到这个祝福临到之前神就给他们讲了这两段话跟这些事情，就给他们前面所有的做了一个总结。 就帮助他们了解神整个的心意啊。那基督教它对我们也很重要啊，因为基督教它也相对的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在怎么样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的态度该怎么样啊。好，然后接下来，所以这个我们留在下一次交通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第二十节啊，大概是第二章二十节。这月二十四，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说。所以你看，神喜乐，而且神荣耀，神高兴了。神一天讲了两次话，哦，本来是，你记得那时候，以利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跟摩西，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之前呢，你看一下子，六月讲一次，七月讲一次，八月讲一次，九月讲了两次，也满足了嘛。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呢，事实上，在十九节他们满意了，为什么呢？他们有祝福了。但是二十节呢，神继续讲话，为什么？他们满足了，神不满足，因为神还要做更大的事情，神要给他们更大的祝福。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满足，我们就满足了，但是没有，神要倾倒属天的祝福给我们。所以后面这段话呢，就这样讲啊，他说。第二次话给领导哈该，这是专门对所罗巴伯讲的，专门对所罗巴伯讲的啊。下一次我们会交通所罗巴伯啊，他说我必震动天地啊，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骑上的马，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伤啊。这个有近期的应验。我们读撒加利亚书，读到后面的时候会讲到，但这个最主要是指到主第二次的来，主要审判万国的时候，啊，所以你看见，啊，但是在审判万国的时候，神的话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你看神称他我仆人所罗巴伯，因为他忠心嘛，所以所有忠心的人，你看神对他都有同样的话，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嗯，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拣选他做神的印，这是很大的荣耀啊，所以神喜悦了，第一段话神说从今天开始有祝福，所以皆大欢喜，神也满意，他们也满意。但是呢，神还不够，神还有更大的事情要给他们。啊，他们虽然好像忠心了，他们也过完他们的一生了，但到末了，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神还要来告他们，还要来追他们。所以盼望我们借着这次我们有机会啊，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来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啊，我盼望这个信息激励我们来走前路。时候不多了啊。刚刚我们就是把自己在线上啊，让主得着我们啊，有一天他要以我们为他的印，记得一些道理。说我们实在感谢你，真是爱我们，你爱我们，所以一方面你鼓励我们，借着你的话啊，来吸引我们再往前，让我们下垂的手发生的腿再挺起来，来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也知道，主我们。实在是愿意走，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跟不上，我们求你的恩典拖住我们，牵拉着我们继续往前。主，我们也晓得靠自己我们做不到，但主啊，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泥土永远没有办法做成器皿，是窑匠的工作，但你要我们心不要柔软，泥土不要柔软，窑匠就可以继续的工作。主，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愿意接受你的调教，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一切的赞美荣耀祝福都归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